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古巴人开始悼念星期五去世的革命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各地降下半旗，此后古巴将进行一场为期一个星期的悼念。卡斯特罗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经历了长期患病后于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还没有宣布他的死因。星期一开始，古巴民众将聚集在卡斯特罗经常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活动。星期三，运送卡斯特罗骨灰的车队将沿着当年青年革命和卡斯特罗率领的反叛战士们，从古巴东部马埃斯特拉山脉向哈瓦那进发路线相反的方向，一路向东行驶。卡斯特罗在1959年1月掌握古巴政权，他将于12月4号下葬于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星期天在迈阿密，古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白衣女士和其他组织一道发出呼吁，要在星期三举行示威，支持在古巴实现民主。在美国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古巴裔美国人继续上街庆祝卡斯特罗死亡。卡斯特罗生长于古巴圣地亚哥，于1953年第一次发动革命没有成功，第二次发动革命在195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后来卡斯特罗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经常与华盛顿对抗，与前苏联结盟。2006年卡斯特罗把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这次大选存在舞弊。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票，他的全国大众票数也可能击败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川普又对11月8号大选中他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三个州选举结果提出疑问。川普说，维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和加州有严重的选举舞弊，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是严重的偏见。加州州务卿埃里克斯·帕蒂拉回应说，川普的说法没有根据，缺乏建设性意义。川普还批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与克林顿竞选班子推动在威斯康星等州重新点票的努力，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必须在12月13号前完成。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天继续向阿勒颇城东部纵深推进，其目的显然是要对反抗力量控制的区域分而击之。阿勒颇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目击者说，成群结队的平民要赶在屠杀开始前逃离这个地方。哈里德·哈迪布是非武装志愿者救援组织白色头盔的一名成员，他警告说，成千上万的东部居民在逃到政府控制的阿勒颇西区寻求庇护。叙利亚国家媒体报告说，政府军星期天在俄罗斯空中力量支持下冲进了反叛力量占据的第二重要的区域。就在数小时前，政府军突破了反叛力量在这个区域东北部的防御战线。法新社引用反叛部队尤瑟夫的话说，反对派部队正在巩固阵地，不过还警告说，俄罗斯和大马士革政府的战机有计划地把每个街区彻底摧毁。法国前总理菲勇赢得总统大选的保守派初选，击败了较为温和的主张警惕民粹主义上升的对手。在法国共和党首次举行的美国市的初选当中，62岁的菲勇赢得了 68% 的选票，战胜同样担任过总理71岁的阿兰·朱佩。一种新的预防 HIV 疫苗将在南非开发投入临床实验，这种疫苗有可能安全地预防造成艾滋病的 HIV 病毒感染。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Keeping in Touch,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vita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保持联系第三部分，重点学习邀请人参加某一项活动的语句。
Interview
电话访谈。 Charles Blake 先生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It took place just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your proposal.
Yes, Mike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keeping in touch.
Yes, and then he invited you to play golf.
Yes, I rememb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It took place just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your proposal.
Yes, Mike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keeping in touch.
Yes, and then he invited you to play golf.
Yes, I rememb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这段对话中， Epstein 先生约 Blake 先生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Good. The weather's fine.
Okay, let's go.
Great. I'd just love to get out of this office today.
Great.
Let's go.
是口语中常用的一个短语，意思是哦，还有一件事。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你愿不愿意今天下午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 Blake 先生接受了邀请。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这个建议太好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Good.The weather's fine.
Okay, let's go.
Great. I'd just love to get out of this office today.
Great.
Let's go.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this afternoon?
I have no plans.
I'm not doing anything.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Would you like to play golf with me?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That sounds good to me.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谈他和 Epstein 先生的关系。
Mr. Blak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r. Epstein?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 get along well, and I'm sure he'll remain part of my network.
You both share a strong interest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finitely, and I hope that we'll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Blake 先生认为他和 Epstein 先生相处得很好，而且他认为 Epstein 先生会成为他的关系网的一部分。
We get along well, and I'm sure he'll remain part of my network.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Blak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r. Epstein?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 get along well, and I'm sure he'll remain part of my network.
You both share a strong interest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finitely, and I hope that we'll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Have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ever played golf befor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Have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ever played golf before? Yes, they played together when Mr. Epstein was in China.
第二个问题。
When will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play golf?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When will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play golf? They'll play this afternoon.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在美国可以和其他公司的人交往吗？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gray area.
灰色地带，难以分辨是非的区域。
A gray area. An ethical problem.
道德问题。
An ethical problem.
Ethical, 道德的。
It's important to use common sense.
重要的一点是要运用基本常识来判断是非。
Common sense.
就是常理、常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缺乏 common sense, 意思就是这个人做事不通情理、不符合常规。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我们应该小心谨慎，避免产生利益冲突。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America, is it appropriat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Well, I would call that a gray area.
What's a gray area?
It's where the rules are not always completely clear. If the two companie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For example, maybe the other company sells supplies to your company. But if they give you gifts or money to get more business, then it can be a problem.
It sounds like an ethical problem.
Exactly. And if the company is a competitor, your managers may not like it if you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that company.
Why not?
Well, they may worry that you might give away technical secrets.
That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concern.
So it's important to use common sense. It's also usually all right to socialize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Like networking?
Exactly.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和其他公司的人私下交往可不可以？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而且要看两个公司的关系是否友好。例如，对方公司是竞争对手的话，那么你的上司可能会担心你泄露机密。总之，要谨慎从事，避免出现利益冲突。我们再听听Gary的见解。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America, is it appropriat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Well, I would call that a gray area.
What's a gray area?
It's where the rules are not always completely clear. If the two companie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For example, maybe the other company sells supplies to your company. But if they give you gifts or money to get more business, then it can be a problem.
It sounds like an ethical problem.
Exactly. And if the company is a competitor, your managers may not like it if you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that company.
Why not?
Well, they may worry that you might give away technical secrets.
That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concern.
So it's important to use common sense. It's also usually all right to socialize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Like networking?
Exactly.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You should never socialize with someone from another company. False. Sometimes it can help your company. You should use common sense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another company. True. You should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Winthrop 女士邀请 Vail 先生去参观她的工厂 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我下个星期的日程恐怕已经排满了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t the conclusion of a business meeting, Ms. Winthrop invites Mr. Vail to tour her factory.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I may be in London early next year.
Okay, please give me a call.
Thank you. I'll do tha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吃午餐呢? 这是熟人之间一种邀请别人的说法。 但是Vail先生已经另有安排,不过他还是感谢Winthrop女士的邀请。
Thank you anyway.
好,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注意怎样向别人发出邀请，怎样表示感谢。如果你无法接受邀请，怎样解释你的理由？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t the conclusion of a business meeting, Ms. Winthrop invites Mr. Vail to tour her factory.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I may be in London early next year.
Okay, please give me a call.
Thank you. I'll do tha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ould you like to see our factory?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Unfortunately,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That's too bad.
I'm sorry to hear that.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Are you fre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I'm afraid no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I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给我们讲解邀请别人参加活动的语言和婉转谢绝邀请的语言。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invitations.
Declining?
Saying no. Earlier, we heard Mr. Epstein inviting Mr. Blake to play golf.Mr. Epstein mak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Mr. Blake accepts with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also hear examples of invitations.But in this dialogue, Mr. Vail declines Ms. Winthrop's invitations. First, she invites him to see her factor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vite you.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Mr. Vail thanks her for her invitation, using the formal expression,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declining.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word but and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to show that he cannot accept her invitation. Let's listen again.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Ms. Winthrop then invites him to lunch,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Again, Mr. Vail declin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hen you are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remember to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invitation and give a reason for declining.
Do you need to give a detailed reason?
No, you don't. Notice that Mr. Vail gives a very general reason when he says,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for your tips, Gary.
I hope they've been useful.
Epstein 先生在邀请 Blake 先生打高尔夫球时用了
Would you like to?
Winthrop 女士邀请 Vail 先生参观她的工厂时用。
I'd like to invite you.
Blake 先生接受邀请时说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Vail 先生则拒绝了邀请。他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请大家记住，在拒绝别人的邀请时，一定要先表示感谢，然后告诉对方你不能接受邀请的理由，例如你另有安排等等。不过，你不用告诉对方你的活动细节。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invitations.
Declining?
Saying no. Earlier, we heard Mr. Epstein inviting Mr. Blake to play golf. Mr. Epstein mak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Mr. Blake accepts with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also hear examples of invitations. But in this dialogue, Mr. Vail declines Ms. Winthrop's invitations. First, she invites him to see her factor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vite you.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Mr. Vail thanks her for her invitation, using the formal expression,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declining.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word but and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to show that he cannot accept her invitation. Let's listen again.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Ms. Winthrop then invites him to lunch,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Again, Mr. Vail declin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hen you are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remember to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invitation and give a reason for declining.
Do you need to give a detailed reason?
No, you don't. Notice that Mr. Vail gives a very general reason when he says,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for your tips, Gary.
I hope they've been usefu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邀请别人参加某一项活动的语句，以及怎样接受别人的邀请和谢绝别人的邀请。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古巴人开始悼念星期五去世的革命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各地降下半旗，此后古巴将进行一个星期的悼念。卡斯特罗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经历了长期患病之后于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还没有宣布他的死因。星期一开始，古巴民众将聚集在卡斯特罗经常向支持者发表演讲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一些悼念活动。他将于12月4号下葬于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星期天在迈阿密，古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白衣女士和其他组织一道发出呼吁，要在星期三举行示威，支持在古巴实现民主。而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古巴裔美国人继续上街庆祝卡斯特罗死亡。卡斯特罗生长于古巴圣地亚哥，于1953年第一次发动革命没有成功。第二次发动革命于195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后来卡斯特罗建立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经常与华盛顿对抗，与前苏联结盟。2006年卡斯特罗把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星期天表示，这次大选存在舞弊。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票，他的全国大众票数也可能击败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川普又对11月8号大选中他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三个州的选举结果提出疑问。川普说，维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和加州有严重的选举舞弊，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是严重偏见。加州州务卿艾里克斯·帕蒂拉回应说，川普的说法没有根据，缺乏建设性意义。川普还批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与克林顿竞选班子推动在威斯康星等州重新点票的努力。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必须在12月13号前完成。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天继续向阿勒颇城东纵深推进，目的显然是要对反抗力量控制的区域分而击之。阿勒颇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目击者说，成群结队的平民要赶在屠杀开始前逃离这个地方。哈利德·哈迪布是非武装志愿者救援组织白色头盔的一名成员。他警告说，成千上万的东部居民在逃到政府控制的阿勒颇西区寻求庇护。他在推特上发文说，阿勒颇东部即将死亡。叙利亚国家媒体报告说，政府军星期天在俄罗斯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冲进了反叛力量占据的第二重要的区域。法新社引用反叛部队尤瑟夫的话说，反叛对派部队正在巩固阵地。不过他还警告说，俄罗斯和大马士革政府的战机有计划地把每个街区彻底摧毁。法国前总理菲勇赢得总统大选的保守派初选，击败了较为温和、主张警惕民粹主义上升的对手。在法国共和党首次举行的美国市初选中，62岁的菲勇赢得了 68% 的选票，战胜了同样担任过总理71岁的阿兰·朱佩。朱佩承认失败，并祝贺菲勇赢得胜利。他呼吁人们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竞选后，现在要团结一致，保持冷静。朱佩在竞选中曾经批评菲勇故意讨好那些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极右翼。菲勇的胜利意味着他能够进入4月份的选战。根据民调，他将同极右派领导人庞勒对决。一种新的预防 HIV 的疫苗将在南非开发，开始投入临床实验。这种疫苗有可能安全地预防造成艾滋病的 HIV 病毒感染。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声明， HVTN702 是至今为止南非进行的最大规模、最先进的 HIV 疫苗临床试验。南非有大约7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这项新的实验是根据美国军方艾滋病毒研究项目和泰国卫生部的研发而制定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纪委网站星期一发表文章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警示中共现在并非天下太平，政治警觉性须臾不可放松。文章还说，党和国家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执政安全。回顾2016年，中共召开了18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会召开前后呢，习近平撤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用其旧部或亲信来接管，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心腹来掌管军队、武警和公安部门。在中共为明年19大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之际，中纪委警告天下并不太平的用意何在？中共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目前处于何种状态？习近平能否在明年的19大上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人马，牢固其核心地位？而一旦如愿以偿，习近平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到演播室的现场，与各位听众观众及网友就以上问题进行交流。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问题，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魏先生，非常高兴你再次做客时事大家谈。
哎，我也非常高兴。
我们就先从中纪委的这篇文章说起。我们知道郭伯雄还有令计划已经在今年7月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周永康呢是2015年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已经病逝，那么薄熙来早在2013年就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现在认为这些重要的这个党内的危险人物被判处徒刑，仍然不能确保天下太平，为什么？
一方面他们发这个东西是警告，警告党内的这些可能对他们不满的这些官员吧，对他们做警告。我想另一方面，确实社会形势非常危险。中共好像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强烈的民间的反抗，特别是前些日子，一个是那个贾静农被处死，引起那么强烈的反抗，然后前些日子还有好几千，甚至有人说上万的那个军官，退役军官，去到那个国防部还是军委啊大楼那个地方，
中央军委大楼前面，
到那抗议去了，所以这个。看起来人家好多人说，哎呀，美国人很多人说习近平已经把军队和那个什么武警都掌握在手里了，你通过这件事看他掌握在手里了吗？毛泽东时代没有这样的事儿吧。对，那时候军队是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邓小平时代虽然军队已经很不满了，但是也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弹。所以其实中纪委这个文章呢，倒是说了句实话，实际上确实中共的形势现在非常不稳。
那么这篇文章还说，党和国家的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那么政治安全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执政安全。在您看来，什么叫做执政安全？是不是担心共产党被推翻？
就这个趋势啊，毛泽东时候很有自信。
嗯，
他说的那咱们是马列主义的安全。邓小平时候呢，已经没有毛泽东那么大自信了。咱们经济要搞好，其他方面安全，现在已经缩小到连党内都已经不安全了。所以这个确实形势已经相当紧张了。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从他们这个文章里头，咱们也能感觉到。
那么中共过去毛泽东也说过，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那么在 消除了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这些人之后，你认为中共内部是不是还有比较抱团的这些团伙或者不同的派系的存在，对习近平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威胁？
习近平从去年吧就开始嚷嚷说不准搞小团伙，而且还弄成了党内的什么规矩等等。这个其实从反面说明，确实这个现在这个小团体反弹啊非常大。反弹几种方式，不一定非得说我直接跟你对着干，他也可以代工嘛。现在普遍反映就是这个政府，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代工非常严重。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那个反抗，一种比较和平式的反抗吧。但是如果在当习近平对付这个东西，他不是采取毛泽东、邓小平那种政治上的调解的手腕。
嗯，
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是相当有手腕的，这个咱们得承认。他们在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呢，往往能够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但习近平就是一味的强硬，你们呢代工反抗，我就加强纪律；你们不听话的话，我就修理你们，一个给你们抓送到监狱里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想只会使党内的矛盾激化，而且使社会矛盾也进一步的激化。
嗯，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共刚刚结束的18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是核心。那么我们也知道，从今年的2月开始，首先有一部分忠于死忠习近平的这样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第一把手，像什么李鸿忠啊、黄兴国这些人提出来的，一直没有在党内得到确认，都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直到六中全会上才确立他为核心。那么有些分析人认为，习近平想把自己塑造成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核心，你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吗？目前习核心的地位是不是非常的牢固？
其实你看那个毛核心、邓核心吧，都不是他们自封的，都是底下推动的。他确实他的声望啊、他的权势啊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了，当然跟他们的能力也有关系。那么自然而然，你不说是核心他也是核心。老毛从来没说过他是核心，邓小平是江泽民的时候说过，没有自信了以后，或者自信少了一点以后，才开始需要拿这个东西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个习近平呢，显然你看他在弄这个核心弄了一两年，好不容易才凑凑合合的通过了，也就是说党内的反弹非常大，社会上反弹也很大，现在有网络了，老百姓的那个看法你藏也藏不住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可以说他的威信比这个毛泽东、邓小平都低得多。古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没有那么大本事，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你就不要去占那个位子。他非要去占那个跟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的那个独裁者的位子，我觉得这会肯定加速他的失败，加速他的灭亡。
我们知道中共19大明年秋天就要举行，那么有报道说呢，在这次18届六中全会的前后，习近平对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的位置都进行了调换，他的一些旧部或者他的一些亲信分别出任这些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那么你认为习近平在19大上能不能建立一套他自己的人马，就像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把他自己的这个一般人马放进这个国家的领导岗位当中，他能有没有这种能力？
我觉得很多外国的观察家喜欢用外国的规律来观察中国，这往往是错误的。你比如说美国吧，你换了部长，哗，整个政策什么都跟着换，因为底下这些就是所谓公务员吧，他们就是拿工资吃饭的，而且是不换的，没犯错误不换的，他们是为国家服务嘛，他们树立这种观念。可是在中共党内不同，名义上是为党服务的，但实际上都是为自己小集团服务的。你换一个省长，按照中国的规律啊，我过去观察很多年了，你换一个省长，这个省长可能4年任期都不一定能把这个省管起来，甚至有的省长到那儿5、6年了，说话跟放屁一样，根本不管用。这个我在很多地方观察到，军队也是这样。你说你换一军长，这军就听你的，那不一定。 哎，他们老首长说句话可能比你这军长说句话管用，虽然那老首长已经穿便衣了。所以中国这种特殊的情况，你弄个党天下的话，其实就变成家天下。那么在家天下的情况下，你怎么，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你能把全党那么多的干部全给拢在一块儿听你的？我想他没这本事，你毛泽东复活都没这本事了。
嗯，
毛泽东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干部还是理想主义者，也比较廉洁，没有现在这么腐败。当然也抓了很多腐败啊，文革的时候也抓住很多腐败。但是现在你干部已经这么腐败了，他们各有各的利益，你怎么能把他们拢在一块呢？而且你现在的政策在打击他们的利益，那你要不打击他们利益，老百姓又不干，这两边你是摆不平，都摆不平。现在是他打了半天，老百姓也不干，当官的干部阶层也不高兴，官僚阶层也不高兴了，老百姓也不高兴了，大家都不高兴，他怎么能达到自己目的？如果他强行的去这么做，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定会发生大事。如果他缓和一点，你像邓小平的时候，不行我退一步，六四以后我干脆辞职，这样退一步缓和一点呢，也许还能熬过去。如果他采取很强势的态度，我就是好把各省都换完以后开一个中央大会，我就是怎么怎么样了，我想可能会激化矛盾。
嗯嗯，这次六中全会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呢，就是习近平打破了近年来中共所谓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做法，没有指定他身后的接班人。有很多评论说他在明年十九大以后有可能，这个要在甚至二十大以后，他要继续担任这种中国的最高的党政军领导人的这种地位职务。你认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中共，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嗯，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在网上看了有三种说法。
嗯，
第一种说法当然说你这隔代指定本身就不合法，
是
凭什么你指定啊？你皇帝你只能指定一代，你怎么还指定第二代，对不对？当然也许有指定第二代的，你比如那个康熙皇帝就指定了他那个乾隆那孙子，但是这种事情毕竟是不合法的，这是一种说法，这个党内可能干部阶层流传的比较多。刚才你提到这种说法是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大家对这个很不满。那么你不隔代指定，你是不是想像毛泽东那样一直当到死啊？这个大家可能就不干了。不光是竞争者不干，就是那些不对你已经不满意的那干部阶层的人，他们会以这个为借口起来反对。那么老百姓呢，肯定也会一哄而起。这个对他来说，我想他要这么干的话，那真是有点像老百姓说话一样找死呢。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为您剖析中共的政局。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你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吗？好，是孔先生吗？
喂，
是孔先生吗？
能听到吗？保证
听到了，请讲。
我认为啊，大陆的进程，民主进程，毛泽东决定不了。毛泽东一死啊，就成为反革命家属了。江青就被抓起来了。习近平呢，更决定不了。就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谁决定习主席的命运呢？我认为啊，互联网才能决定习主席的命运。我如果是习近平啊，当然我也要考虑我习近平的利益，只是习近平的利益应该有呢眼前利益、近几年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我认为啊，蒋经国做的最好，名扬千古了。毛泽东江湖肯定是败类了。这个到现在，如果现在来还看不出来，这也就是糊涂人了。问那个魏京生先生。
嗯，你好。
您认为习主席他要照顾到哪个利益呢？ 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听得到吗？
听到了。
喂，老魏你好。
你好，
非常有幸啊。
你好，你好。
你做客这个美国之音，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现在呀，共产党已经失去民心了，不是说因为你反腐，大伙儿就拥护你了。因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大伙儿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任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或者什么的，这个已经在世界目前来讲已经怎么成了笑话了。原来有什么反革命反党，为什么你就不能反呢？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个完美的东西说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说呢，这个目前的共产党就像那个我们目前那个我们北方的雾霾一样，你这个自然的雾霾吧，北风一来雾霾就散了。这个如果是说这个意识形态的雾霾呢，哎，大伙认清了你这个历史潮流这个现状以后呢，你再编瞎话，老百姓也不信你了。另外什么呢？习近平呢，上台这几年来啊，你看有几件事啊，他根本就不会啊，怎么去抓住民心？你像雷洋案、贾静农的案，你像这些事儿，正好是你哎赢得民心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蠢货，说句白话了，根本就不会办人事儿。他以为他是谁啊？你是狗屁都不是，真是你觉得自己还像个人物似的。
好的，好，谢谢
天津
的史先生。请大家说话还是客气一些。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分析内容的实质，但是语言上还是要注意。
我觉得史先生的态度啊，很有代表性。
嗯，
就是老百姓现在对这个习近平，包括这个官僚阶层啊，都已经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了，完全不信任。你说什么他都不信了，哪怕你说的对，他可能都不信了。到时候就跟那个狼来了那个小孩似的，这狼真的来了，他说真的来了，那老百姓也不信了。那么失民心失到这种程度，这个政权到目前还在维持，这确实可以说也是一种奇迹了啊，也是一种奇迹。那对古人来说，这个都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本人就是很警惕，他就很善于，咱们不能说顺应民心吧，至少是刁买人心。他至少能刁买人心，让老百姓还傻乎乎的拥护他。但是这种欺骗老百姓的做法呢，不可能长久。你骗人可以骗人于一时，你不能骗人于永远嘛。现在习近平这个时间更短了，那他的反腐可能才一年多，大家觉得不对劲儿了。你这是利用反腐搞这个什么权力斗争呢？而你反来反去，不还是那么腐吗？新上来的人不是也还是腐败的吗？所以大家完全不信任他。一开始那个势头呢，应该说对他来说挺有利的，因为是个新人嘛，上来了，大家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呢。结果他上来以后，他这个表现就跟刚才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和那个天津史先生说的一样，他表现不能让老百姓信任，表现不好。而且呢，说实话，他现在已经比毛泽东还要霸道了，特别是对老百姓，特别不光对当官的霸道，对老百姓也特别霸道。这个就是一种找死的政策。自古以来，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官僚和那个皇帝之间都是有隔阂、有斗争的，然后和老百姓之间也是有隔阂、有斗争的。那么他们自成一个官僚阶级，2000多年来制定了很多政策，就是要想法收拾、制服这个官僚阶级。那么这个斗争一直很激烈，你要想对官僚阶级下手，那么你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拥护。那你要欺负老百姓的时候，那官僚阶级就是你的马仔，对不对？他是这么一种关系。那么你现在既得罪官僚阶级，又得罪老百姓，我就不知道他还能熬几天了。
魏先生，你知道我们美国之音除了广播和电视以外，也在油管，就 YouTube 上有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友可以现场的观看，同时发表评论或者提出问题。现在我就给你念几个，其中有好几位都对你表示赞赏，他们说访问魏京生是今晚最有价值的，至少很多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比如中国是家天下，天高皇帝远，习近平不见得管得下整个中国，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再有一位叫做涛章的先生，他评论说，魏京生身为干部子弟，了解中国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苦痛，也了解高层内幕，为了老百姓做了十几年的监狱，值得敬佩。还有一位自由报民网友，他想提问，他说想问一下魏京生先生，现在的大陆是否进入了历史周期中的王朝更迭的这么一个初期？大陆统计集团是否已经陷入王朝末日？越集权越失控，未来内战规模是否会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的？我想他是想说未来的是不是会发生内战，规模会怎么样？请您来解答
一下。一般历史学家讲王朝更迭的规律的时候啊，都是指的那些比较长的，延续200多年的这种这个大的王朝，但是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王朝时间是很短的。蒙古人统治元朝都算是长的了。甚至有的20-30年的那个朝代都有。那么这个其实王朝更迭不是，就是共产党现在算熬得比较长的了，中等吧，中等。但是说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很快会垮台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共产党垮台呢，可能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当然老百姓越来越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在这个老百姓都群起反对的情况下，官僚阶层里头永远不可能是平静的，就跟古代历史一样，有的时候你这个整个王朝不变，当然现在现代社会有一种方法，就是整个的政变。你比如有些比较专制的国家，那干脆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宫廷政变。中国发生好几次了，你说华国锋也搞一次，林彪也搞一次，对不对？其实共产党搞了好多次政变了。政变呢，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对社会的震动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说，政变往往改革的步伐就比较小，也比较小。其实算起来不见得就是很划算吧。至少那个我听那个俄罗斯啊、东欧这些国家很多领导人，我都包括台湾的一些领导人都说，虽然和平演变社会损失小，但是改革的步伐也很小。你看俄罗斯现在搞得跟过去的苏联越来越像了，这就是一种社会要付出的代价，时间的代价。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如果不能很好的政变以后进行和平演变的话，那很可能底下有的熬不住的这些官员他们会造反，会带着老百姓一起造反，那个有可能形成，当然造得好的话，一家伙吧把习近平推翻了，咱们换一个，完全换一个新的，那也挺好。但是呢，有可能不会一下子推翻的话，可能就是共产党如果坚持熬下去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这个比较长时间内战，有点像上个世纪初的那个样子。那种内战呢，当然对社会损失就比较大了，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就非常好。我们想的是尽量有可能就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说共产党熬不了太久，需要有替代的力量来替代它，不管在中国其他党派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不同的这法律界的人士、律师等等，都被中共所严肃的、非常严厉的这种镇压下去了。那么你认为如果中共不能继续执政的话，未来取代他的力量在哪里？海外、国内是具体来自哪一个方向？
古人有两句诗说的很有意思啊，老毛也引用过，叫“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所以说，不是这个不是你能预见到的，但是我相信中国人里头能人多的是。我想将来治理中国，再怎么差也不会比习近平差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可以肯定说的东西。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